好的，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组织的这个周号声音的系列会议啊！我是华源证券北交所研究的首席分析师赵浩啊！今天是我们这个周号声音电话会议的第71期了啊！我们差不多这过去70期呢，基本上围绕着这个5个话题进行展开的吧啊！第一个是围绕着整体的市场的这个年度策略、半年度策略跟季度策略等等啊，是策略方面的一个深度的探讨分析。啊，那这块这个东西呢，其实早在我们今年这个3月底啊、4月初的时候啊，对于市场的策略做了一个重点的一个梳理啊。第二个系列呢，针对市场的政策生态的变化的梳理跟解读啊，就是有相关的政策出来，包括像今天这种，我们这个后续要指数要调整啊，我们的一些前瞻的研判和重点的分析啊。第三个系列呢，针对这个公募基金的财报的季度数据、半年度数据跟年度数据啊的深度的解析啊，这个。早在我们这个财报一季报出来之后，我们做了探讨啊。第四个系列呢，针对北交所领域里面的特色行业，对，其实我们在4月初的时候，也对于我们这市场里面的智能制造啊，包括新型材料啊，包括这个 AI 加产业链等等吧，做了深度的探讨跟梳理。第五个系列呢，针对这个新股的情况的一个梳理啊，包括标的的一个梳理啊，所以这个我在我们今天后半段也会做一个讲解吧。那今天呢，主要的话题呢，那个第一标题叫做这个。北证六月双指数成分调整的研判啊，和这个比较所优质新股标的全面梳理优质，主要分为这个两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呢，先讲这个整体的这个指数调整啊。北交所目前有两个指数，一个是那个50指数，一个是这个专业经理指数啊。这个50指数呢，基本上这个一年调4次啊，3、6、9、12啊，4次啊。专业经理指数呢是这个6和12啊，所以这次6月份调呢。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指数啊都调整啊，那调整的这个生效时间点呢，基本上属于这个属于这个就是2022下一次，比如说第二次调整是属于这个2026年6月第二个周五的下一个交易日，也就差不多是这个6月15号啊这个节点啊。那选样的方法呢，我们报告也都发了，选样的方法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整体按照日均成交金额跟日均总市值啊，还有在这个。就是经营状况良好、无违法违规事件，包括财务报告无重大问题啊，价格无明显波动的情况下啊，对于这个选择的方法是一个选样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如果按照430啊，那截止日呢是按照430，所以为啥我们今天去讨论这个事儿呢？就是你430往前推6个月，基本上大差不差，这个标的呢差不多能算出来啊，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标准来算的话，下一次。像这个锦华新材，像这个三协电机啊，像这个利尔达，像这个科力股份，像这个利通科技啊，基本上按照我们说这个选样的标准，这五家公司是符合的啊。但是之前呢，因为就像利尔达也满足这种纳入的标准，但是因为其他一些经营状况的一些影响嘛，之前一直没被纳入，所以这次我们也暂且不考虑啊。所以我故往上增加一家啊，就是这个锦华新材、三协电机。科力股份啊，利通科技和林格科技啊，这五家啊，但是呢，这个规则呢，还有一点叫做采用缓冲区的规则啊，就是排名在前40名的候选新样本呢，啊，那进入这个指数啊，这个排名在前60名的老样本啊，优先保留啊，这个上期呢，50的成分股像那个泽成电子呢，差不多是在59名，所以有可能大概率保留啊，所以预估这次呢，差不多调整了进去呢，大概率是4家公司。啊，就锦华新材、三协电机、科力股份和利通科技啊，是大概这个是根据我们测算的啊的情况啊。那具体的这个标的啊，最后出来的啊，大家可以看，等到5月底的时候，这个北交所会有官方的公布，然后有官方的公布。然后另外调出的也类似这个标准吧啊，差不多调出的呢，像这个华信永道、风光精密、天马新材和青桔技术啊，是有可能会被这个调出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都会做这个前瞻的预判呢？是基本上每一次这个指数的调整，尤其是在这个我们是偏早一点的在这个就是到截止日之后就我们这次开始预判那大部分呢是在这个5月底，就是比如说这次是5月底上一次是1月底交易所就公布了这个名单那基本上到生效日之前，比如说1月底公布，这个2月底公布，就是上一次是3月15号嘛，基本上是3月1号到3月15号，半个月时间那调入的股票整体差不多是有5个多点的一个5到10个点的超额所以这块对于一些绝对收益的领导 啊，其实每年还给了四次的一个机会啊，所以下次呢基本上在这个六月份啊，六月一号到六月十五号啊这段时间节点，到时候我们还会这个再去测算，根据当时的这个指数基金的规模啊去测算他们的影响系数，那影响系数越大，肯定对于它整体的这个超额肯定越明显啊，那个影响系数主要就是在他们整体的这个就是买入的这个指数基金的规模和它整体的成交量成交额去比较的啊，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反观另外的就是这个专业资金指数也在6月15号比较，但是专业资金指数跟这个五零指数呢差不多是差这个是20%的那个标准啊，就是近十只，最多近十只，最少也近十只，所以这次我们差不多预判呢也有缓冲区的规则啊，所以最后呢可能大概率可能就是9家啊，一家是天工股份、广兴科技、鼎华新材、上线电机、利通科技、秦刚精密、君创科技、最高机械和荣誉精密啊等等，可能会调出指数，而剩下几家是被调出指数吧，有差不多也是接近9家啊，但这个呢目前还没有专业性指数基金，所以这块整体的这个超额的情况呢可能还没有这块一个情况呢，但是后续一旦这个专业性抽出指数基金出来之后，我觉得还可以去参考整体的这个五零指数这块的情况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讲了一块，就是五零指数专业性指数调整啊大概预判的情况。五零指数呢差不多我们预判是锦华新材、三线电机、科力股份和利通科技啊这四个股票啊，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再讨论一下这个新股的情况啊。新股确实最近其实早在我们三月底的时候陆续在市场发生，包括写一些中文报告啊，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就是研判了整体市场啊北交所市场的一个反的一个机会啊，其中一点呢就是在于关注北交所的一个新等啊，当初其实大家可以回看我们相关的这个电话会议也好，包括我们的报告也好之间的相关情况啊，这个新增的其中一块就是新股，那反观二级市场呢就是这个次新股啊，次新股。那最近我发现这个涨起来不少，很多领导也非常关注这块情况，所以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吧，再去总结一点。虽然一些标的呢其实涨了挺多，但是核心还是有一些这个标的可能还是有一些预期差的啊。那今天我们主要讲核心还是讲26年以来的吧，这些新股啊，那个如果算上之前就太多了，然后后面大家感觉可以私下跟我们讨论啊。讲新股之前呢，我们可以还是要再看一下整个新股这边的这个市场的情况啊。单纯从四月份来说的话呢，有8家公司上市，然后这个26年整体这个前四个月啊，已经有24家公司上市了啊，去年全年就26家。啊，那今年整体这个新股的上市这个节奏啊，一定是提速的。这个早在我们年头开始判断这个市场的时候，重点讲到了啊。虽然短期因为市场在波动啊，但是短期呢对于市场是有小压力，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把优质供给去打充足的啊，才有可能后续的一些情况啊。所以我们当初早在年初的时候判断，这个市场虽然这个新股节奏提速啊，但是它带来的比较好的是一个优质资产的供给。也让很多二级市场的投资人在里面会选到比较好的一个标的去啊，那这个是这样。然后另外呢，从整体的这个首涨幅来说，为啥只有次新股是有机会？那就是因为在于整体首涨幅这些下来，今年这个整体首涨幅差不多在160-170，去年首涨幅在这个350-360啊，所以差不多整体这相比于去年的首涨幅就这个就差不多砍半啊，那你发行估值很多就是数倍以下，所以久而久之大家发现。最近大半年时间北交所市场一直在整体在调整啊，那你发现这个次新股啊大家关注度越来越低，所以反过来从投资角度来说就是早市有倒数嘛啊，你这样其实说白了预期还更大啊，所以它的一个投资机会可能早在大家没发现的时候其实就蛮好的一个第二个连接点。那这些我就不展开了，其实大家可以看最近的这些北交所的次新股，很多股票其实一些股票都新高了，还有些股票相比于他们我们提示呢也一个多来月时间，这个反弹的力度在30-50以上啊，这个核心还是这个关注度这块在提升啊，包括对于之前的一个定价在修正啊。那从申购资金来说的话依然是比较火热的啊，申购资金差不多四月份也到8000多亿了，8600多亿啊，这个所以大家一定是有个专业效应，这个大家才去发现，但是反而其实那你这个人关注的越来越多，你其实说白了从收益比来说肯定是慢慢下去啊，但是我们判断这个中签率啊可能也就维持在低位水平了，万三到万四之间啊。那所以 对于打心里面争取绝对收益的领导，那持续去做这事儿就好了。为啥呢？你上市公司家属相比去年至少翻倍以上啊，首长幅砍了一半，但是我预判往后来说，估计这块还会往上上去一点的啊。那你中间率又不变，所以今年大概率这个打心收益率，应该我们觉得不用大概率不会亚于去年啊，并且今年还会有一些标的还进行往下询价的啊。如果你参与这个中科仪的往下的话，它的中签率整个收益其实合计还比往下还高不少的啊，所以这个打新这个情况，我觉得针对绝对收益领导可以持续啊再去做这块这个情况的啊，再去做这块情况啊。那在最这里面呢，我们大概分为给大家做个提示吧，具体的标的感兴趣我们私下来去讨论。我们分为几类，一类呢给它分为材料类的标的啊，材料类的标的，比如像这个三月份上的这个足鑫新材，专门做这个全球铝原料的一个龙头。啊，在这个微细球形铝粉啊，铝原料全球前三，也是国内第一，也是行业的标准的制定啊。包括它覆盖的球形化表面包裹，包括分散稳定的关键环节，打破了啊像德国啊、日本的一些企业在中国的市场的一个垄断啊，并且呢，它也是啊整体这个参与啊、主持啊好几项国内的行业标准啊，也有几项的国际标准啊，包括一些涂料的国际标准。啊，那在产品当中呢，也应用于像高端的汽车73C 电子、航空航天、船舶等一些高的这种领域啊。那个收入端、利润端的去年25年数据都保持了20多30%以上的增长啊，利用率也是这个接近36%的情况啊。这个客户呢也覆盖了很多全球的一个龙头啊，所以在材料类领域里面的一个这个足鑫新材是今年三月份上的一个标的啊。第二就那新恒泰也是三月份上的。啊，是专门做那高分子发泡材料的一个冠军啊，是这个PE 啊、IXE 啊、MPP 啊三大发泡材料全产业链的一个龙头啊。国内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少数规模化量产这三类产品的一个企业吧啊，这所以它下游呢，比如用在现代汽车的电池隔热、5G 基站屏蔽。啊，这个 IXP 这块我们说这产品，然后像 MPP 这块呢，主要像用在这个医疗耗材，包括高端的建筑装饰啊，这个 PE 这个领域主要用在包装跟运动器材领域啊，所以这个去年的收入呢，利润呢差不多都维持了20%左右甚至以上的一个增长态势啊。客户像宁德呀、比亚迪、中兴通讯啊等等啊，这个是新恒泰啊这块。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软管企业，北交所其实之前上了有两家软管企业，一个是那个利通科技，一个是那个中宇科技，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刚上市的今年四月份上的啊这个跃龙科技啊，也做高端的橡胶软管啊，也是国产替代一个逻辑，它主要核心在于这个海洋工程啊，这个陆地油气，像三大油啊，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呀，包括海洋工程，包括斯伦贝谢等等啊，国内国外的。啊，这些也啊，你像它这整体的这个收入端，这个三个多亿、四个亿收入端，利润差不多接近1亿啊，大9000万的这个利润的情况啊，这个，所以它在细分领域应该来说做到了国内非常龙头的地位了，啊，慢慢去进行一个海外的啊这种替代啊，对，这个是那后续上市之后呢，我们预判大概率也会再扩一些产品品类嘛，啊，介入了资本市场啊，所以在。今天上市以来的这十几个标的、20个标的里面，材料类的这三个，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去重点去看看。然后另外呢，在那个高端装备啊，包括在半导体啊这个领域，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像那个中科仪啊，这个大家很多领导应该就很熟了啊，这个半导体的真空设备啊，这个也是打破了海外的一个全球的垄断，客户包括长鑫、长存啊等等啊，这个也是用中国那个询价的这个标的嘛。啊，这个我们团队也有重点的深度报告，大家可以去看。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前两天上的那个振宏股份，专门做那个风电的主轴的啊，全球龙头，也是风电主轴隐形冠军啊，隐形冠军。他们产品的系列呢，这个也是适配的比较大的这个范围的这个全系列的一个风电机组，全系列的风电机组啊，这个在这个风电主轴市场占有率当中也是排名行业前列的啊，这个客户包括像。新分子能源啊，像这个远景能源、民营啊、单一动能等等吧，这一些全球的一个整机的一个巨头啊，整机的一个巨头的情况啊。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海康智能啊，它专门做这个智能视觉检测装备龙头的 啊，包括像3C 半导体啊、汽车零件啊、一个视觉检测装备啊，这块一个情况啊，这个利润体量也都是差不多8-9千万，接近1亿的水平啊。客户像立讯啊、歌尔、比亚迪、中芯国际这些啊，大家都可以再去看，也是4月份刚上的。啊、还有一个呢是1月份上的那个美德乐，专门做那工业自动化的一个精密部件的小巨人啊，这个目前的下游呢，但就是因为整体下游比较热，所以导致它整个的结构啊，目前这个但动力锂电池比较多，可能占比60%以上啊，像那个 B 啊 B 客户啊 C 客户啊，但是只要是生产线其实都能用到啊，所以公司你整体这个上市之后啊这个整体这块也会再进行这个木头项目扩展。啊，也会拓展其他领域，像汽车呀，对吧？反正只要是有生产线相关的环节，啊，都是这个能用到的这块，并且它这块目前在这个新能源这个领域，啊，无论是整体的订单也好，无论是这个项目也好，是非常饱满的。那、啊、这个美德乐啊，这今年我们预估业绩差不多都3亿往上，3.3左右的情况了，啊，目前才60来亿左右的啊这种市值。对这种标的，我们也都有深度报告，大家可以看。所以这个是在那个装备领域，我们梳理给大家简单梳理出来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三英电子啊，有半导体产业链的三英电子，也是功率半导体这边的一个情况，它专门做那个陶瓷管壳的啊，也是4月份才上不久啊，是个无锡的公司啊。你像客户像英飞凌啊，像中科时代呀 啊等等吧啊，这个国产替代的空间还是比较广泛的啊。你像它这个股票，其实也都是这个上市之后啊，其实蛮火热的啊，包括像那个宏视达也专门做那个智能装备的，但原来主要是像果链为主，然后慢慢也切入到其他的啊半半导体的这个相关领域吧啊，这些标的我们都给大家提示出来，大家感兴趣可以再深度的去交流，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每周日下午的这个电话会呢，一直提倡用30分钟的时间讲一些重点啊的情况，我们就是梳理出来，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些情况。第三个大领域呢，就是那个信息技术啊，这边包括像 AIoT 啊，这边像那个三月上两个标的，我都放在这个领域了。一个是那个密瑞科技啊，专门做物联网视频的模组的隐形冠军啊，也是杭州的一个企业啊，专门在一些物联网视频模组领域啊，在一些自研 ISP 图像处理啊 AI 视频编码领域。啊，这个其实你发现这个最近上这个标的啊，北交所这边它确实是以这个高端制造为主啊，像这个 TMT 的，像尤其是像这个信息技术这块就不多啊，这个比较少啊，它那这块新上的，你像主要在这个AI 加这个产业链啊，也算有个小特色吧，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另外一个那个海飞曼啊，它属于泛电子类的吧，专门做那高端 HiFi 耳机的啊，这个自主品牌就是海飞曼啊，大家如果是那个耳机的发烧友的话，那可以去这个可以去关注这个公司啊，那原来主要做这个领域就可以弄上市啊，后续呢那肯定我们自己判断肯定还会再拓展的啊，因为他做这个领域是比较金字塔的塔尖的领域啊，如果说后续想扩规模也好，想商量也好，肯定是往下沉去做，毕竟他们有相关的能力和技术的啊，那就是在于材料环境啊，公司自研的这个纳米平板振膜环节也是非常重要，包括这个公司创始人原来学这个化学材料出身的啊，这个博士啊，所以包括自研了这个喜马拉雅相关的一个芯片啊，所以靠的这个 HiFi 这个领域公司上市了，但往后来说再进一步扩大的话，我们觉得肯定是有不同的策略吧，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啊，所以这个是第三大类，我们讲到的是这个TMT 这个领域的啊情况。然后生物医药或者器械这个领域其实有三家吧，我们这个一个是普航医疗，也是4月份上的啊，他们也属于一个耗材吧啊，这个针对这个胰岛素注射笔的针头啊，针对这个就是这个微创介入的器械啊，这个领域大家可以去看看。还有一个是那个爱德科技，也是专门做这个骨科植入啊运动医学的一个，做相关的这种耗材类的这个产品业务的啊，还有个艾可伦啊，这个护理健的龙头啊，也是这个 ODM OEM 全球化的标杆啊，一次性的医用耗材啊，这两家公司我们下周策略会啊都会来上海，也是属于新上的标的吧，大家可以来我们现场去讨论去交流啊。还有一个第五类，我们归类到汽车零部件环节吧啊，那这个呢最新上的就是1月份上的科马材料 啊，做那个汽车摩擦片的隐形冠军啊，他主要做那干式的啊。那个我们之前在交所领域里面还有个林泰信材，他主要做那个湿式的啊。那科马也准备去投一些这个湿式的这个纸巾摩擦片这个环节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去跟各位领导去按照这个五个大类啊去梳理了一下我们今年上的这些十几个二十个标的。我们统计那个总体感官下来，其实每一家公司都有特色，每家公司都有特色，每个都是一个细分领域的一个这个小的龙头啊，并且呢，这个因为整体这个大半年时间啊，从去年其实九月份开始，大半年是我们这个市场啊，随着市场的影响调整啊，很多股票其实说白了也受到整体的这块市场的影响了。但是其实如果是好公司，你无非就是一个早与晚的问题了，一定会被市场会发现的。啊，所以这个里面一些相关的标的，这个是有一些已经新高了，还是有一些其实还在底部的位置啊，大家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关注啊。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今年全年一直提到的啊，要关注这个北交所的新增啊，就是其实核心就是说24年这个下半年以来北交所上市的一些标的啊，这个924以来吧，上市的标的利润的中值超过1亿了啊。北交所整体的利润的这个中值就是在5000万左右啊，所以后续上这个标的整体的规模跟土地是整体，我们没有说一定，还是只能说整体是比过去这个北交所的公司其实质地包括各方面好不少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收到的其中的一个北交所的思路，并且随着这个市场这个受关注度不高，那反而从投资角度来说就是很好的预期差的地方啊，所以针对新股啊，自新股这边。我们团队其实也是财报季结束之后，也重点的加大力量去做这块的研究跟调研啊，这块一个情况啊。那第三部分的老生常谈，我们还是再讲讲我们对于市场的这个整体的观点吧啊。这个从上周来说就三个交易日，但是整体来说确实北证50啊，这三个交易日从成交额来说，从情绪来说，我们觉得是在回暖了啊。上周就三天涨幅接近8个点啊，接近8个点。啊，那这块涨幅其实早在我们3月底开始，每周日下午包括我们相关报告就提示了北交所的这个底部区域啊。我们当时在3月底4月初的时候提示了北交所处在这个政策预期底啊这个情绪交易底和估值比价底的三重啊这个底部区域啊，并且呢，这个是我们提到的，从3月底当时4月初提到。另外我们看到，很多上市公司开始在做股权激励了，开始在做收并购了，开始在做那个增持了，开始做回购了，啊，那这些事情其实早在过去1年半时间是不太多见的，啊，大部分大家都是在24年这个7月份之前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你发现这个我们认为这个比较聪明的，或者是这个比较那啥的上市公司已经开始自己在行动了，啊，觉得公司在低估，觉得公司这个便宜，那你上市公司主动的去做这些事情，一定是给市场信心的，给员工的信心嘛，啊，那久而久之，其实从4月初开始，我们说发现有6-7家，包括最近持续还在有，啊，当这个东西一旦从量变到质变的话，大家早就会认可到，啊，那所以我们为什么基于这些等等这些判断吧，啊，去给了这个市场一些大概的一个情绪的判断，啊，那我们如果是针对这个下周来说的话呢，我们判断这个市场将会还会延续整体的这个修复行情。啊，并且我们这里面的科技成长跟那个专业特新还是核心主线啊，尽管呢确实一些标的呢短期也有一定的修复的幅度了啊，确实有一些标的就短期涨的是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来月时间啊，有些标的都新高了啊，但是呢其实比较自3月阶段性调整后呢，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提到了啊，这个部分业绩扎实、估值低估且现金流稳定的细分龙头配置的性价比持续在提升啊，那这个逻辑就在于我们除了刚刚说到的北交所新增之外，那就是要选北交所这个老增里面啊，那放在全市场来说是有这个稀缺性的，并且估值是有性价比的啊，这个维度我们觉得很核心，还是因为原来估值比较高啊，很多人觉得你这个标的是不错，但是你这个性价比一般啊，但是经过这一轮的调整之后，很多公司性价比其实是很不错了啊，那所以我们觉得啊也是可以逢波动去精选布局的吧，精选布局。那针对这个主线来说，我们这个主线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经常问我们，这个没太大变化，那是为啥呢？这个主线我们是延续整体可能全年的一个主线的啊，那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优选26年盈利拐点较明确啊，增速延续高景气的标的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你说白了，一季报 而且我再补充一下，为啥我们刚刚说这个北交大，大家可以看我们一个春季策略，这个其实早在岁初发了一个比较详实的春季策略，放了好几个图片啊，我觉得那几个图片呢，应该是全场里面最早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吧？啊，那就是其实在这个五月份集保结束之后，到那个中保前或者到十一之前，大概率有一段时间北交的项目双创是有超额的啊，这个不重点去。这个重点去展开这块的啊，其中我们前两期有一个专门展开，大家可以看给我们回放啊。对，那所以就是一报结束之后，你就发现很多公司其实去预判全年的大概的水位啊水平情况，大概可以我们判断可以差不多了其实啊，所以持续延续这种高增长的或者高拐点这种标的，我觉得持续就重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政策驱动下的这个科技，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成长主线啊，这个你包括前两天那个资产人下证监会也发文了一个文章，肯定很多领导也都关注了我们整体这块的一个对于科技的重视，对这块的情况啊。那比如说这个里面你像我们说的啊，除了其他那些领域，像最近像商业航天啊这块国内外的催化事件也比较多啊，像这个处在这个低位的预期比较低位的机器人产业链啊，那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这个预判的修复机会吧啊。第三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就受整体市场啊调整带动的估值回落，全市场稀缺性标的啊，这就是一个维度。第四个呢，就是核心还是我们提到的啊，次新股啊，大家要抓住优质的新。第五个呢，就是这个地缘政治啊，目前大家可能市场交易还比较活跃啊，对于整体的这块油价的中枢的上移，可能很多还没在讨论啊。那这块呢，对于一些农产品的价格，就北交所这里面的消费，我们就是这一个细分吧，就是这种业，一个种业公司，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个短期的一些情况。那针对全年的情况，2020年全年来说，我们其实早在武汉特六会的时候就判断了，今年大概率我们判断，是可能北交所的行情有望呈现这个前低后高的这个演进态势啊，演进态势。所以这个点位去关注北交所，上次的红利可能有三块，大家可以去跟踪吧。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公募产品的体系扩容，尤其是这个主动型产品的扩容的情况，后续我们认为可以去期待啊。第二个呢，指数化的建设的提速，你像四月中旬到四月二十几号，好几家的基金公司都把那个上限提升上去了啊，也有很多好几家基金公司都把那个申购的上限、申购的限制放宽了啊。对，包括后续的一些 ETF 等等吧，我觉得这个下半年啊，包括这块钱都能去期待。第三个就发行定价机制的优化啊，这个群债这个东西，后续我们判断肯定还持续还会有的啊，这块也包括整个市值配售的一个规则等等吧啊，针对这块一个情况的优化啊，我们觉得可以去跟踪跟期待的。所以这三点啊，我觉得往后来说，大家去慢慢去值得去期待去跟踪的吧啊。所以今天呢，也差不多又花费了差不多半小时时间吧，就汇报了整体讲讲这个指数调整的一些标的进入的标的。第二部分呢，讲讲我们说的新股、次新股啊，整体我们梳理的情况以及我们的观点。那我看后续有些领导都是后面进来的，大家可以私下跟我们讨论吧，可以跟我们去交流，没侵权的。对，我们华源证券北交所研究团队呢，也持续组织这种深度有价值的活动啊。你看我们这个在蓝调新平台组织这个周六号声音的系列会议，都提出一起了啊。基本上想每周日下午4点啊，都希望用半个小时时间吧。原来我们认为那些重点情况一些提示啊，包括后续的我们一些活动的一些展开的提示啊。那下周呢，我们在上海啊，12号13号两天邀请了差不多这个接近40家的上市公司啊，这个一对少一对一的交流啊，也欢迎各位这个投资者感兴趣的话跟我们比如取得联系，你可以通过我们销售同事那边啊取得报名啊。那个除了这个周二周三之外，我们周四周五应该还会有一些调研啊，那大家感兴趣可以私下跟我这边取得联系吧啊。那今天的会议呢就先到这里啊，感谢参与的各位领导啊，那个会议助理。